候的烧饼油条居然变成了他拿手的法式料理，
哇、wow ，
非常受欢迎。嗯、像这样的是，我们也在慢食节当中没有一味的只说哦，只能传统的味道。可是我们会因为这个法式甜点就更去咀嚼说嗯，那这跟我们常常吃的那个传统的烧饼油条味道有什么不同，
是是，
然后当然这个饮食记忆还是存在着，所以其实传统创新我们都接受，其实关键是看店家他想要怎么诠释这个料理或这个题目。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也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去实现。那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做客的人呢，是积极投入慢食推广，然后今年也以台东慢食节这个活动打响了品牌的主理人郭丽金老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什么是慢食，然后要怎么样让这些所谓他想要传递的生活方式的理念被看见，那一步一步让这个慢食的梦想可以在台东成长茁壮并且实现。让我们来欢迎郭丽金老师。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梦想实验室是一个以饮食为主的节目嘛，那我们很喜欢第一个问题都请来宾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味觉记忆你现在想起来都忘不了的，然后对你来讲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其实很多诶、欸、你知道我是从台南来的。
是。
所以啊，台南是我求学长大的地方，然后之后就是跟很多人一样才去台北念书嘛。所以其实小时候的饮食记忆或者说对台南的府城的味道有很多都是我很喜欢的食物，然后到现在就是那种即便人已经来了台东也还是会想到就会觉得啊好，这个周末回台南好了吃一下什么这样。可是事实上其实有一个更鲜明的记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是我念幼儿园的时候、
wow.
幼儿园大班其实有一道就是学校会煮给小朋友吃的那个粥、是类似像台南大家常知道的咸粥，可是那个粥的味道对我来讲记忆很鲜明，就是那个粥的那个口感很温润，然后里头的食材也都很好，当然它都切煮成就是小朋友可以吃的那种细末的状态，可是那个调味非常棒，然后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觉得吃那碗粥就觉得好温暖好开心好期待今天在学校的生活这样子。
那你这个粥有给你四岁的孩子吃吗？
有，我现在也都亲自准备食物哦。其实这么忙他的食物还是尽可能的我自己来料理给他这样。
所以其实小时候的味觉记忆是会一路跟到长大嘛，都还不会忘怀这样，甚至你可能还会想要复制让你的家人也可以吃到这样的味道。
好，对耶。
那我们来回到就是您的这几年积极投入的慢食这件事情好了，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慢食。慢食是慢慢的吃东西吗？还是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是它的缘由，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下。
好啊，大家可能常听到慢食了，但慢食绝对不是慢慢吃，因为慢食这个字啊其实 slow food 它是相对 fast food 快食速食而来。那简单说就是我想也很多听众都知道30多年前意大利因为麦当劳要进驻罗马的西班牙广场，所以当地对传统饮食文化捍卫很有意识的一个 Carlo Pacini 他就开始倡议了这个行动，提倡就是说应该要更有意识的去传承跟保护他们意大利的传统饮食文化，而不是只是一味接受这种外来的全球连锁的味道都一样的这样子的素食。所以从30多年前开始其实渐渐成了一个风行全球的一个行动。那慢食有一个核心精神就是优质纯净公平 good clean fair， 是强调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那个权利去享受食物、拥有好的食物。公平纯净其实讲的是食物的种植跟环境跟种植食物的这个农夫跟相关的生产者之间、其实是一种比较公平的关系。
是、
那在慢食的这个核心精神里面捍卫这个传统的这个食物味道，其实很关键的是传统的食材是不是还持续在种植。那所以在慢食的体系里面对于传统的味道食谱的保存跟记录，然后还有包括定期的有比如说好的这个生产者有农夫、有机或是友善生产的这些农友们彼此之间的交流跟推广，然后另外当然他们这几年也都让慢食也跟旅游来做结合，或者跟节庆来做结合。那所以其实慢食运动里头有包含蛮多元的策略来让人们对意识对食物的意识更有感， 对饮食文化的保存可能更有一种使命。那当然其实前提还是很关键的，那个 good 你要懂得怎么去享受好的食物，那他认为这个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有的一个权利。
慢食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从台东开始，就如同你刚刚提到你自己是台南人然后在台北求学，要不要谈一下就是当初怎么会以台东，像我们都会讲到慢食节，第一个想到就是台东慢食节嘛。虽然可能很多地方也有在传递这样的讯息，但是台东是一个很主要的你们在推行的，你现在也是定居在那边，要不要谈一下台东这个地方跟慢食，你是什么契机起下开始从那边开始做起来？
其实因为我后来在台北工作最后几年在做的都是花东地区的一些比较像是专案计划，
是
那当时候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思考说怎么样发展出花东地区的比较所谓的养生休闲产业的这样子的体质方向。可是在我手上的工作其实最早专案计划其实是要推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养生休闲产业的园区，一个 BOT 案、嗯，那不过因为当时候社会的时空背景各方面的条件市场供需的评估，最后呢就没有往一个园区开发的这个模式去做，
是
可是反而回头来深究说，诶，那花莲台东我们如果不要园区式的发展，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好的产业的发展的逻辑。原来花莲台东其实都有很棒的比如说无毒的农业，或者是当时也非常多实践自然农法的农友移居到台东，
是
那其实台东花莲都是这种好的优质的一级农产品的一个产地，可是大家过去的经验都是农产品都是往外输送，比较少能够在地能够吃得到。那我们要推动地方的产业发展，有没有机会我们就把整个花东视为一个无围墙的一个养生休闲产业的园区，可是这当中如何让人可以吃得好吃得健康可以体验旅游，都是可能扣紧这样子的一个养生休闲主题，大概就是我那时候在台北工作的一个任务。
是
那这之中呢当然就接触到了这个慢食、嗯、就说对食物的这个行动，其实在台东在花莲其实一样它有它可以发展的一些契机。台东花莲因为多元族群，所以当然也有在地原本的这种多样的饮食文化的样貌，只是的确在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啊，台东好山好水好无聊嘛，齁。但是事实上其实饮食这件事情只是它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在商业消费市场上你可以买得到看得到，这是我是指的是十多年前的时空。
是。
所以当时候就也觉得慢食这个理念其实很适合花东的这个定调的发展齁。那原来其实在我们的花东的一些政府订定的上位计划里面就已经也明定了，其实这的确是很适合花莲台东方向，可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做，
是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慢食的这个理念也透过政府计划专案的这个提案来思考说，诶，那我们台东来试试看推动慢食、嗯、然后也跟比较是在地的这些料理人农友或者是一些小规模的这个店家，或甚至是即便可能只是对料理有兴趣的但是他有想要做一点小生意的这些素人们，其实后来都是我们很长久在合作的对象。那为什么会有素人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比较家户型的这种料理，实在是也是因为在当时候我在台北工作然后往返和花莲台东的时候，就发现说不要看这个我们好像当时候时尚就只有吃上便当关山有关山便当而已
是
事实上你多认识一个在地人走进他们家的那个厨房哦，太多故事了，
是、
哦、这个传统的滋味传承下来的，早上是跟隔壁邻居交换来的什么样的新鲜的蔬菜然后做的这个料理，然后就招待这个你们从台北来工作的这几个年轻人啊，我们才发现说，诶，其实家家户户他们的那张餐桌都有很多真的是好食物，还有他们家传承的好的这个味道，所以后来也觉得就鼓励像这样子的素人或家户走出他们的这个厨房，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好的食物跟更多人分享，然后也搭配着当时候台东正在积极起飞的这个观光发展的这个活动、嗯、然后就这样子推动下来。
第一年做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我觉得蛮难的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在家里的厨房啊，我要怎么样站上舞台，你们怎么帮他们打造舞台让他们愿意站出来，然后把他们在家庭里面美好的滋味分享给大家，这个过程中容易吗？还是说他们觉得很棒，因为原住民可能都觉得好啊好啊我很开心出来表现给大家看是一个做法嘛，或者是说还是你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
其实的确不太容易耶，
是
慢食是什么光这两个字我们就要花很多的力气来解释，所以我们当时候其实也在顾问徐仲老师的这个协助下，我们就设计了一套参与的机制，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大家可能预计想要 推出来的这个料理叫做产地餐桌的套餐。
产地餐桌，
我们的设定就是即便是两三个人的深度旅游来到台东，不一定是要凑十个人才能吃的那种桌菜，就是两三个人来台东深度旅游也可以品尝得到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推出一个人的产地餐桌，那个一个人就是为了配合是所谓的两三个人，少数人的深度旅行也可以，所以一个人的产地餐桌套餐我们就有设定了大概一个定价的这个范围，然后请大家那个食物一定是比如说你能够说得出食材的来源，你能够比如说最好也跟自己的家族或者是部落的饮食文化有关，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创造了一个像是一个参赛的一个机制，让大家来提出自己可能最有优势的料理。那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文化脉络不一样，
是
比如说在台东本来就多元族群，即便是同一个族群其实它可能分布在不同的社区，然后对同一道菜可能也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 recipe 自己的味道，所以当然每一家每一户提出来的这个料理其实都不一样，那相当的多元，那就很精彩。因为所谓对市场来讲或对旅人来讲，我这个每次来台东我可以吃到原住民料理，我可以吃到二次移居到台东的这个客家菜，我可以吃到还有很特别的这种用台东的野菜融合的这个牛肉面等等。我们把台东原本就有的多元饮食文化鼓励大家很有自信的，其实用一个当时候市场其实现在想起来都算便宜了，当时候定350块左右的套餐是那真的是十年前是一年前的时空，然后鼓励大家来端出一个套餐，让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享用一两个小时，不是15分钟吃一个便当这样就走的一个方式。然后那从这个过程慢慢鼓励大家参与，然后大家就发现说诶不错诶，我还可以分享我们的故事，然后可以更多人知道，然后真的生意也有做起来，所以当时候其实刚开始推效果还不错，
是，
所以当然就引动了越来越多后面的这个参与，关键是生意有做起来。
第一次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让你特别惊艳的？虽然您说您之前的工作也常常往返华东，也跟他们这些人有些互动，那因为你们是采取公开征件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那你们邀请他们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啊？想说原来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套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吗？
其实故事很多，不过我觉得当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台北来的小白嘛，然后就是刚踏上台东这块土地，所以每一家每一户很多的食物都是对我来讲充满惊喜。
是，
然后也才发现说，诶，其实原来比如说我们在关山有一户二次移居到台东关山的这个客家人，他们自己就创发出其实不是传统原本我们理解的那种客家菜的这个又咸又油又香的那种料理方式，而是他们来到台东之后，那因为地方的这个食材物产凤梨啊，然后很多的蔬果啊其实都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们其实在调味上都扬弃了原本可能的做法，然后是大量的运用蔬果入到他们的调味里面，那反而是演绎出很特别的东部客家菜，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已经算是台东的一个客家菜的代表。
是，
可是这个事情是在我们接触他们的之前他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这个做法，那当然经过我们的计划的参与或协助的过程，他们就更有自信说这是一个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原本的客家菜，然后一定要摆上桐花花布一定要
就一些传统的一些图腾好像就要一定要这个它才是客家。
对，然后包括那个原来的这个味道，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强调说传统的这个味道文化的传承，但是其实我们在慢食的这个整个这几年的工作里面也非常鼓励大家把它跟当代的可能的创新也做结合，因为传统唯有在当代找到它的演绎或呈现的方式，找到它可以继续下去的样子，那个传统滋味才有机会传承
。
那所以其实像这个客菜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非常的惊艳，那当然也符合那种当代的人可能追求健康的某一种饮食的价值嘛。
是，
那所以就非常受到欢迎。那像他们当时候比如说冬天到了就要腌制葱菜，然后自己这个三代的传承的这种控肉，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说这个蔬果入菜之后的各种的调味非常棒，他们家的姜丝大肠也有被历史学者写在书里面。
哇，
不是一般用这个工业的这个醋去调出来的， 是真的用这个蔬果去调味出来的这个姜丝大肠。
我觉得台东慢食节蛮多蛮特别的概念，就是他用主题式的去发展餐桌主题，然后有蛮多很有趣的，然后去呈现所谓的台东的丰富的饮食文化。譬如说你们以咖啡为主的叫做醒脑餐桌啊，然后海鲜为主的叫做生猛餐桌， 然后酒酿为主的叫做解忧餐桌这样，然后甚至近年来很流行的这些发酵饮食里面叫做起酵餐桌这样子。每年大家怎么去构思出这么特别的主题，以及你们怎么样让这些的主题能够切合到当地的所谓的饮食文化，这些在企划的过程中是怎么去发想这些创意的？
这个部分应该也可以说是深受这个慢食理念的影响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想我们如何创造出一个很快乐的饮食节庆的活动，让大家走进这个现场，所以快乐的那个气氛是我们也蛮在意的，所以在包括像命名取名字上面，其实我们也想说能够幽默一下。那事实上其实我们在台东生活遇到很多原住民朋友都超级幽默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有这样子相互的影响下，所以我们在企划主题的时候你提到的这些名字我们都把它就弄得很有趣哈。那比如说我们有一场叫做禽兽餐桌，
禽兽
其实每一场的主题背后都有一个问题意识，都有一个发问，比如说台东人怎么吃肉，然后前几场是我们跟徐中老师也在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呈现台东的多元食材，所以慢食节的主题设定也有一些阶段性的，比如说在17年18年的台东慢食节我们就在探索台东的食材，台东的咖啡是怎么样子，台东人怎么吃肉，台东人东海岸170多公里长的这个海岸线，我们的海鲜，我们的海鲜的食物是什么样子。这两年我们其实用食材做切入，所以有你刚提到的解忧醒脑等等，一开始是想探究台东的这个多元食材，可是后来其实我们在主题探究上就发现说，因为其实在台东做这样子的饮食文化调研的工作越久，因为慢食节我想大家知道不是只是一个大家来吃吃喝喝的节庆，其实每一次主题背后设定也都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田野调查的这个过程，以及跟地方店家共创的过程。那其实每一次的田调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饮食文化当然是文化的议题嘛，其实所以我们后来也会涉及到比如说去讨论哦，台东部落大家聚在一起，不管是丰年祭或祭典的时候大家怎么吃，或者说大家一般过年我们团圆我们会在餐桌上有些什么样的食物，所以我们也有一场团圆餐桌这样子的主题。那像今年的四月刚过完的这一场我们也在讨论那台东人早餐是什么，
是
台东人怎么吃早餐，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也会有一些文化面向的议题，然后有一些是食材的议题，有一些是食物的，比如说像发酵，
是
我也在想就台东人怎么样保存食物，对不对？那所以就是每一次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意识跟发问。我们现在口袋还很多名单就是光这样台东一个地方每一次不同的主题，其实都我们发现其实那个田野还做不完，
但这些题目我们期待他们呈现出来的以慢食节的概念，它会是要创新吗？还是他希望是复古？还是说他复刻到原来的可能之前就有传统的台东的饮食文化？你们是怎么想这件事的？
其实传统跟创新我们都兼容并蓄，
是
我们都开放给大家。比如说有些部落的姨纳或长辈他们就觉得参加慢食节很棒啊，他就也好像会开始去想更多以前其实他们可能自己是小时候吃到后来没有的但是很怀念的，像这种我完全没有拒绝，太棒了，你们就来想办法我们来支持你怎么样复刻出原本传统的这些食物。那当然也有比较多的年轻人或者是移居到台东的人，他们也想参加慢食节啊，也想要来分享他们的料理跟生活，所以当然他们这个族群当中会有比较多可能是跟当代的创新，比如说我们这次城市餐桌就有一个店家小时候的烧饼油条居然变成了他拿手的法式料理，
哇、wow、
非常受欢迎。像这样的是我们也当然在慢食节当中没有一味的只说哦，只能传统的味道，可是我们会因为这个法式甜点就更去咀嚼说那这跟我们常常吃的那个传统的烧饼油条味道有什么不同。
是
然后当然这个饮食记忆还是存在着，所以其实传统创新我们都接受，其实关键是看店家他想要怎么诠释这个料理或这个题目。所以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说每次慢食节不同的题目大家也觉得很莞尔之外，每一次走进来即便是同一个店家
是
他也会吃到不同的东西。
是我觉得慢食节好像是一个走得很前面，它其实很永续，虽然是以食物为主但是其实我们是全程贯彻不使用一次性的餐具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对于推广上有什么难处吗？你要怎么去说服就是习惯，我觉得台湾好像蛮习惯用免洗餐具这件事情的，他们怎么去改变他们的习惯？
我们在前期做这个产地餐桌店家的这个辅导的时候，到2015年有个机缘就被邀请到台东市区去做有点像是市集活动，然后其实后来办了第二次的时候就发现哇，就刚好那天遇到天气不是很好，绿岛的船停班，然后很多的游客涌进台东市区，
是
就非常多人来市集活动，那当然我们很开心啊，可是没想到那一次活动留下的垃圾量非常的大。那我们同仁在开检讨会的时候就在讨论说，哎呀，我们办这种慢食啊，友善地球环境的这样子的一个市集活动，在推广这样的理念，可是我们居然创造了那么多的垃圾。
是，
大家就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来鼓励不使用一次性餐具，让当然从店家从游客的宣导都是必要的，刚开始推不是那么容易，
是，
对，可是同仁们很有这个决心，那我想说没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推。所以从我们也自己去买餐具，让大家来可以租借，然后也在现场吃完可以吃很多次，所以要清洗现场的清洗这个相关的准备，所以我们自己就解构那个服务流程，然后看怎么样可以让大家真的就是有意愿带自己的这个环保餐具来，然后当然那时候还有一点点奖励的措施，
是，
比如说来然后可以折价等等，然后店家我们就一直持续的去沟通，所以一开始并不是全部的店家在2015年的下一场活动的时候就马上就是全部的人都贯彻这件事情，哈，然后也会有游客就是说啊，不方便啊，我们要带走这样哦。但是渐渐因为需要真的需要坚持，然后持续的跟店家沟通，然后也跟游客沟通，可以带啊，不然我们这边就可以租借嘛，他们让他没有理由
是
用一次性的餐具。所以渐渐这样下来几次沟通之后，发现诶，我们的服务流程也越做越完整，然后店家当然大概在16年年底17的时候几乎就全数不止无塑，然后还一次性餐具包括可能大家会想到的可能一些纸袋啦，
是
都没有，
是
已经无塑已经很不错了，就是纸袋或者是竹签我们都尽可能的要求大家，因为那个有些的生产过程它其实并不是很好分解，对环境也不友善，然后所以其实就这样子执行下来几年，渐渐成了好像来慢食节的一个仪式感，就是来一定要带自己的餐具来，其实有很多朋友很厉害，他们会带很美的餐具来摆拍，因为现在是相机的年代嘛，
是
大家都会要写给相机吃，然后漂亮这样，那我们都很鼓励，其实就是来然后你用你的方式享受食物，那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不造成对环境的这个负担，然后我们居然有一年其实真的好几千人的活动，垃圾量也真的就只有一袋这样子。
哇哦，很厉害。
对，然后本来在2015年的时候20个店家活动规模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其实是十几袋的黑色的最大的那个塑胶袋，你看那个一两千人就真的很惊人，那样的垃圾量，可是后来现在大概活动的规模都是五六千人，然后我们的垃圾都极少，然后甚至那个清洁队还爱收不收，啊，你们垃圾每次都这么少还要叫我加班来收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开心，大家就是已经来不只享受慢食台东的食物，其实也愿意一起减碳爱地球，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慢食节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一次性的餐具让意大利的协会人经验，然后你们其实还得了一个奖，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得了有日本 Design Award 世界前20名，还拿下优良的设计金奖，对吧？
对，
要不要谈一下这个奖项对你们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台东慢食在之前也有得过政府服务品质奖嘛，然后那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诶，对我们自己在地方做的这个事情默默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想过说好像去参赛或者去得奖，但就一个机缘觉得或许可以试试看，抱着比较像是也想去跟其他的团队如果有机会可以交流的话，那所以那时候就很快的过程就报名了，报名了之后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自己的经验整理的时刻，就是说诶，也从头重新去再整理一次这将近十年，当时候嘛，然后将近十年的经验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怎么样在国际的这种设计奖项上去跟委员沟通，尤其大部分来评我们这个的是在日本做地方创生可能很有名的一些委员，
是，
可是得奖之后我觉得对整个团队还有社群们，就是尤其是慢食的店家社群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跟肯定，因为委员给我们最大的一个 feedback 是说我们持续性且长久的让在地的一个社群朝着同样的理念方向共学共创，他认为这是相当难得的，
是，
所以老实说台东慢食节现在所有的成果成绩或甚至像这些得奖的荣耀都是属于大家的，其实不是只是好像我们工作团队或者是县府单方面而已，其实是因为这个社群当中的每一个伙伴一起去实践，比如说实践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去实践对自身的饮食文化的深究，然后甚至是比如说当代的这些创新，让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会有一些机会让大家有 工作坊啊，交流啊，学习啊，哦，那这次主题是香料，那我们怎么去挖掘属于台东原本这块土地上就有的香料气味，然后甚至到可以有一些创新的料理跟运用，其实那是一次又一次，每半年一次的阵痛，大家的共学跟共创，所以当然它就共同促成了台东慢食节的魅力，然后这件事情还持续在发生中，然后对日本的这些评审委员来讲，因为是设计奖，评的并不是诶你们海报做的漂不漂亮啊哦，你们这个活动现场美不美啊，其实是背后的这个意义跟影响力，那甚至当然它对于台东的饮食相关的餐厅这个领域的这个业者，我相信也都起了一些影响，我们的业者们研发完也都会进到他们自己下一季的这个菜单的这个供应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运作系统。
毕竟刚刚提到就是说慢食节现在就是在春秋两季，就是台东气候最好的时候会邀请大家来参加嘛，那要不要预告一下今年秋季的主题是什么？
今年秋季我们打算把台东慢食，因为大部分都在台东市区办，然后这次会移地到南回，那南回就是台东的比较是开发比较晚的地方，
是
南回四个乡，不过这几年有很多很精彩的人事物，那我们想移地到南回去翻转原本南回公路的思维，让大家看到说其实南回这块土地的丰饶可以从这个溪流流域开始，南回其实有五条主要的流域，那我们就打算说诶我们聚焦，因为南回的部落大部分都是依着流域上游到下游，
是
那我们就打算来探究这个上游到下游流域的所不同的这个食材食物的地景的样貌，那当然也会跟这个在地的这些社区部落他们原本的一些传统饮食文化可能都跟着这个食物地景也很有关系，那我们就打算来探讨南回的这几个流域的这个饮食文化，以流域为题旨，好，然后当然也带起流域跟流域之间不同部落之间的彼此的一些串联跟交流。
好，那我们很期待就是那个秋天能够在台东市区之外的地方能够看到慢食节继续的成长茁壮。那对于慢食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做那么多年，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的梦想想做的？
其实慢食节虽然只是春秋两季的这个饮食节庆，那但是我希望它当然接下来迈向下一个十年，它有它更深层的这个影响力，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更多在地的这个农友有更多更紧密的合作，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店家很多的食材当然多数都是来自在地了，
是
那但是比如说在地有更多的农友或更多的台东的市民或公众愿意参与跟加入这个慢食的社群或认同慢食理念共同实践的话，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十年我相信台东会变得非常精彩，因为你在台东就很容易能够吃到好吃的食物，
是
然后而且甚至很多都是来自在地很有特色，那当然也会很健康，那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物然后做好这个产业的整合，那未来我们把它创造出不只是在永续的这个议题上，其实在经济的可持续性上它也能够透过节庆，节庆其实只是一个大家共同展演的前台跟通路而已，但是背后大家一次又一次越来越多的社群加入共同共学跟共创，我觉得这个力量演绎出来的这个魅力会很迷人，所以当然就持续的去努力，那当然也希望对孩子的饮食教育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影响。
提到孩子的饮食教育，我最后想要请丽晶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不是慢食节的主理人啊，那你现在可能有一个任务是要带领孩子们去针对饮食去提出一个所谓的梦想计划，你会怎么带领他们，你会怎么希望跟他们一起讨论然后建构一个新的梦想呢？
我真的是这几年因为自己也有小孩之后，所以就开始对孩子的饮食的教育或饮食的这种习惯就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心得，然后我发现小朋友其实当然都很喜欢很喜悦的享受食物，而不是被爸爸妈妈长辈或老师督促着赶快把东西吃完，然后去吃自己可能其实觉得可能看起来不好看不好吃的东西，但事实上我觉得孩子是可以引导的，让他去享受认识食物的过程是用享受的喜悦的开心的方式，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孩子的角度的话来想这个跟饮食有关的计划，我在想能不能跟音乐结合，
是
让孩子是在很轻松很愉快，然后甚至是那个音乐本身就是在教他怎么认识这个食物，然后是这个食物的可能的趣味好玩的地方，然后让他一边因为我女儿很喜欢唱唱跳跳，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跟音乐跟比较轻松的气氛来做结合，让孩子去认识食物，然后甚至是喜欢食物爱上食物，所以有没有可能音乐结合饮食然后发展出很有趣的一些活动，或让孩子是在很享受很喜悦很开心的过程当中吃下他可能不喜欢吃的食物等等啊。
理解，就是这个梦想其实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可能就必须实做，因为对我们来讲好像觉得吃很理所当然，也不会想到太多你需要搭配什么部分，但也许透过音乐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大家愉悦的开始喜欢上食物这件事情。
没错，因为像我们台东有个歌手，大家可能知道是阿豹嘛，阿豹其实有一首歌叫 Manison， 他其实就是把自己排湾族的饮食文化然后包括那个 MV 都支离在里面，然后非常的开心，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音乐或者是这个歌曲跟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绘本了可以理解，可是歌曲音乐跟孩子的这个食物可以做结合的话应该会非常好玩的，而且小朋友也可以创作音乐啊，对不对？
今天非常谢谢丽晶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那梦想实验室是从饮食出发，那今天丽晶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慢食的推广，以及对于慢食怎么样在台东慢慢的从无到有，然后现在成为了一个仪式感，甚至在慢食的活动的举办过程中也纳入了永续的概念，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不再跟我无关，而是其实我只要努力的做，我就可以让这件事情成真这样子。那非常谢谢丽晶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那也欢迎对梦想实验室节目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多留言，还是你们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呢？梦想实验室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